大家请坐。看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就很感恩，知道他们是教会的将来。好，今天呢，我们要从诗篇49章我们要来看神他自己的启示，我们怎么来认识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大家平安。那我们昨天呢，许多人都来参加登海跟新元的这个婚礼啊。那我们除了这个家人跟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有多位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那虽然他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但是来到当中也一同来欢喜快乐。那同时呢，我想到说，我们再过2个礼拜我们教会呢就会有一个迎新的音乐步道的主日。那如果说有新来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新来的同学呢，留学生呢，他们问起说我们信仰的这个缘由，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来回答呢？19世纪的英国神学家Joseph Parker 他曾经说，他说诗篇19篇呢，普遍呢被称为说是大卫他最丰富最具有感染力的一个作品。那大家也看到感受到麦姆这几天阳光普照，非常暖和。那诗人大卫他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呢，很可能是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来写成这一篇优美的诗篇啊。诗篇19篇第5节他就说到说，那时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那这一首诗呢，它明确的目的不是说把神的道与人物质或是启示做比较。我想一个很重要做对比那是说让我们能够来辨别呢其中作者跟主题的一个关系作者跟主题的关系，把这那我们知道说19篇这个作品的主题呢是神借着他的创造律法和救恩来让世人认识他我再说一次诗篇19篇呢，他的主题是神借着他的创造律法和救恩呢来让世人来认识他。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大家呢把圣经翻开翻到诗篇第19篇刚刚这云品长老有带我们读了那14节那我们就要从这14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思想思想借着创造借着律法借着救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那诗篇19篇1到14节刚刚已经读过了，所以我想我们等一下还会在这看这些经节，那我们就不再特别读等一下我分段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看这些经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满有恩典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圣灵来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打开心灵的耳，让我们对你的认识借着诗人大卫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明白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借着不单单是借着大自然的启示，更是借着圣经及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启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神他借着大自然的启示 在第一节、第四节跟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没有一处、没有一物不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哲学家康德他曾经说过，他说世界上呢最奇妙的两种东西是什么？是天上的星空跟道德律法。那大卫呢他在早年的时候就看过这两本 quote unquote 书哦。关于康德所讲的，他说天上的星空跟道德律法，那一本呢就是大自然本身，一本呢是以色列人呢的律法书，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摩西五经。那因此呢，在诗篇的首段呢，这个诗人大卫呢，他就指出来，他说什么？他说这本自然律的书哈，它能够见证神本体的荣耀，神智慧的荣耀，神规律的荣耀，还有神大能的荣耀。我们就来看讲到这个神，诗人一开始就讲到神他本体的荣耀，本体的荣耀第一节呢就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那对大卫来讲呢，诸天呢也是一个星空只有神的存在事实和本体呢才能够来解释。那有人讲什么？说人被造成直立以至于他们能够看见星空，并且呢看见全能者属天的作为。那对诗人来讲呢，下雨的天空有无数的雨云，高耸的天空有它的喜与怒，晴朗的天空像今天一样有白昼的照耀，那星际的天空呢有夜间的奇异那这一切呢都是神的居所。那也讲到乐园那乐园的天空也是有奥秘跟奇妙那大卫他从来没有想过说神不存在在历代志下六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经。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这边就讲到说神从天上他的居所来垂听民的祷告讲到说神的慈爱他的怜悯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很快在虽然天气好像还蛮热，但是不到三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我们说越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那其实中秋节前后一两天的月亮才是最大最亮的，那西方国家呢就把这个称为说是 Harvest Moon 收获月。那这一个接近秋分时的满月呢，会好像坐落在地平线上，好像大家看到的这个图一样明亮的让人惊艳。那我们在欣赏这个上帝的这个创造那诗人大卫他对天体的描述不是说要敬拜月亮或者是星辰，而是要遵从在宇宙万物背后那一位奇妙的创造主那诸天所述说的呢，这是那个神本体的荣耀。那同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呢鼓励说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小孩子、青少年，我们的配偶或是邻居呢，那我们不妨停一停，看一看，听一听，我们生活周遭一切呢，都是传述着神荣耀的这个名证。那我们如果说留心他手中的工作呢，我们自然就会来敬拜这位幕后的伟大神其次呢，讲到这个神智慧的荣耀，这里第一节后段讲到说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穹苍指的是什么呢？ 这边说 The skies proclaim the work of his hands。 那穹苍就是只是说围绕着地球，其上有云挂，有鸟飞的这个大气层啊，就好像啊第一节上段所提到的，讲的说闪烁的这个星空呢，那穹苍也传扬宣告神的一个作为啊，就好像说我们每一个人坐的这个椅子是人手所造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教堂这个建筑物呢，也有建筑师来设计啊，营造商工人来建造，那太空中的每一个角落呢，其实都能够来诉说这种神他熟练的创造的手啊，那这样一个宏观的一个好像一个建筑本身，它背后呢总是有一个神性的一个建筑师，那这种智慧后头呢总是有一个永恒的一个思想，那对大卫跟每一位近前的基督徒来说呢，那这个思想就是造物主啊，这个思想就是造物主。还有呢讲到说神他规律的荣耀啊，第二节我们再读一次，来，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就好像水呢从这个泉源呢不断的流到河里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都见证着明天，每一个晚上的见证呢也连于明天晚上的一个生活，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神的宇宙呢是有规有律，设计精巧，时间准确啊。那其实历史已经很清楚的来证明出来，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来，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啊。这边讲到说这个架设，什么是架设？架设就是讲到说这个栽种收成，你看读英文就知道了， seed time 啊，还有 harvest 啊，栽种跟收成的时候就是架设，讲到这个寒暑啊，冬夏昼夜啊，就永不停息， never cease 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唱啊，神的信实何等的广大啊。那说到这个神他规律的荣耀啊，有许多国家一起啊共同为这个付出呢努力呢，那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个啊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啊，这个太空望远镜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年底就发射升空，进入到距离地球大概150万公里的这个轨道来运行啊，那为的是能够很深入的来观测宇宙。那这一台史上最强的太空望远镜呢，可以窥视宇宙的这个深处啊，探测星体还有其他的天文的奇观。那这台望远镜呢，啊，确实是一项很令人惊叹的这个天文的科技成就啊。啊，如果一切都正常运作的话呢，它可以为我们来提供许多精彩的这种太空影像和资料啊，人都想探测这种宇宙的起源在哪里，生命的起源在哪里。不过这一个太空望远镜，韦伯太空望远镜，它所担负的其实也不是什么样一个新奇的一个任务。怎么说呢？其实在以赛亚书43:26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看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啊。首先是以赛亚呢啊，他在诉说星空的奥秘的时候呢啊，他就已经在这个以赛亚书43:26已经写下来啊，一切啊神呢按数目领出，一一称其名啊，而且呢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那诗篇呢诗篇也说到，说什么呢？说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宇宙的万象呢，来传扬这位创造主的名，是因为他创造了这个浩瀚无垠的这个宇宙，啊，那又在其中呢安放了数不尽的这个星辰，啊，默默的在点缀着我们的星空啊。啊，怎么说默默呢？第三节他就说无言无语，又无声音可听，啊，但是虽然他没讲话，但是我们看着他，我们就能够来领受神这个奇妙的创造。但是科学家他们在发射这种复杂新奇的太空探测器来探索宇宙的时候呢，啊，他们的发现会令我们惊叹，啊，甚至呢，让我们着迷，因为每一个观察其实呢都指向那一位创造不单是太阳系而且所有其他星系的神。再来我们来看说神他美善的一个荣耀，啊，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啊，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言语呢是要能够来讲出说神他美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神的规律跟美善呢，他的知识讲到说他遍及各地啊，遍及各地。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叫日头照海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是神的慈爱跟神的恩典啊，讲到说啊，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这样的爱跟恩典呢，实际上是遍及万民的哈，遍及万民的。在这一段呢，他诗人大卫呢，他就最后来提到说神大能的荣耀，神大能的荣耀。第五节、第六节，来，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啊，透过这样一个诗意光彩的这种造句啊，大卫他在颂赞太阳，他表达是说他对神的这个大能一个最高的一个颂赞。我想诗人他一定察觉到说没有太阳就没有生命啊，那因为他说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有学者呢，他就认为说这里很巧妙的把神他临在的这个荣耀呢啊，住在会幕当中，为了是要更生动的来描绘啊这一幅图画啊。大卫他把太阳比喻为新郎穿着礼服来迎接新娘啊。我们今天讲到很多婚礼啊，那在古代的这个新郎呢，他来临之前呢，会有人拿着火炬，啊，象征光、大能跟温暖，来驱散这个黑暗。我想大家脑里可能也有一个图画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他描述啊，二十五章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你看。大卫呢，就对这种全副神的的描述，啊，实在是啊会形会声哈。那所有的创造之物呢，能够来见证神的这个荣耀呢，不论我们用天文的望远镜来凝视那无尽的这个太空，或者是说我们用显微镜来观察这种地球上最微小的一个物质。那我们都不得不来惊叹说造物主他的智慧跟大能，因为我们对神的这个宇宙认识实在是很少，我们用我们有限的这个智慧跟狭窄的这个视野，我们没有办法来欣赏神奇妙的一个作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那曾经担任英国西敏寺主任牧师啊，有一个叫 Stanley 的牧师 ，Dean Stanley， 那他呢，他提醒我们，他说有一篇啊，深具影响力的文章， 是著名的18世纪哲学家伯克莱主教 Bishop Berkeley 他写的。他说的时候，他就说有一次呢，在这个圣保罗大教堂里面，他看见了一只蚂蚁爬在一条圆柱上啊。你知道那个圣保罗大教堂是很高，里面都很高的哈，然后那个圆柱那么高，他想到说那个神那不可思议的一个护理工作。他说一个聪明的观察者呢能够呢来运用目光的综合能力，看一栋建筑物不同的部分，来观察出这个设计呢是不是对称。但对一只蚂蚁来讲呢，它的前景在哪里？只限在一根柱子上的一个小石子的一个小部分。对每一个柱子跟每一个部分的整体美感还有配置呢，这个蚂蚁它都看不见的。在蚂蚁有限的这个视野里面呢，一块小石子如果呢稍稍有一点不平滑，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悬崖峭壁一样。那这个伯克莱主教呢，他提到这个蚂蚁就好像说我们人类爬在众多衬托着这个宇宙的柱子上一样。但是即使我们的目光有限，我们也足以看见神他的创造，我们也能够来赞叹他的作为。所以呢，让我们呢能够常常跟诗人一起来赞叹呢，在诗篇8:9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不单借着大自然来启示他自己，他更借着圣经呢来向我们启示。我们一起来读7-9还有11啊。来，请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好，那从这种大自然宇宙的这荣耀呢，转到神的律法，好像有点突然，也好像让人有点惊讶。那事实上呢，有人认为说这个诗篇19呢，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对我们认识神的来说呢，这不会是问题。为什么呢？诗篇339，我们一起读来。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20世纪的这个苏格兰神学家John Bailey这约翰贝利，他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启示的思想。启示的思想，他书里面讲到说神即使没有来向我们显现，那神的行动也是一种启示。他用人来做比喻，他指出来，他说假若没有人能够掌握他心思的话，只靠己力来显明自己，那就并不等于说真正的自我的揭示。这个江贝里呢，他讲说，他说对启示的行动来说，接受与赐予同样的需要。神呢，他在过去历史的作为，只有按神想被了解的方法被人来理解，启示呢才有那地位。讲到说光照接受的心，光照接受的心，它是神性自我接受那个接受的一个接受的必要条件呢。讲到说神的启示跟人的回应背后是什么他说是神满有恩典的一个行动。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对启示来做出一个回应。诗人、先知、使徒都明白说，只有靠神的一个帮助呢，我们才能够解释神他大能的一个作为。 所以创造大自然的神呢，也是圣经的神。那他呢，就借着以下三方面呢，来向我们启示，讲到说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无误，还有呢圣经的有效性。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圣经的一个权威哈，七到九节这边他讲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那大卫呢，那至少用六个称号来强调说圣经的一个权威性啊，他讲到说律法全备，律法律法就是我们说的law。还有他讲到法度法度呢可以说是statutes 或者是呢testimony 训词训词正词，讲到说训词，训词是什么 precepts， 讲到这个命令，他的 commands， 还有呢他讲到说他的道理清洁，其实这个道理他原文的意思呢是讲到说敬畏一个敬畏的心the fear of the Lord。还有他最后讲到说一个典章真实，这个典章呢decrees 也有一个 judgment 的意思在里面，有审判的意思在其中。那甚至说最长的诗篇，大家知道最长的诗篇是哪一篇这十九前面再加一个幺幺幺九，那幺幺九有几节经文，圣经 trivia 176节，那在这176节里面有多少节是讲到神的话语，这176节呢只有5节没有提到，所以176节有171节都讲到神的话语，他的一个作用。所以诗篇19篇呢在这短短这几节经文里面，他就表达说一种神话语的一个广阔跟多元性的一个权威啊。律法呢它反映出说神对人性格跟行为的一个教导，那法度呢反映什么呢，反映出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又应当做一个怎么样的人。训词呢就说明了说神给人的一个方向，保守顺服的人，鉴察不顺服的人。这个命令呢说明说神的旨意权威还有他的绝对性。那和合本讲的道理就是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呢就反映出来人得知这个律法以后呢的一种反应习惯。最后呢这个典章也就是审判呢讲的是说耶和华的司法审讯还有呢判决。那对这些话呢就很恰当的表达出说圣经它权威的一个范围。那大卫呢他对神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恭敬，我们要来学习啊。那圣经如果权威呢，那必然是因为圣经它无误在7到9节这边他讲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耶和华律法全备。那大卫在用6个词，同样用6个词他来形容说这个圣经的无误他指出来说这个律法全备全备意思就是说没有瑕疵的意思，他的法度测定确定，确定就讲到说他是值得绝对来相信的这个训词正词呢就是把人指向一个正路命令清洁就好像今天一样晴空的耀眼阳光一样然后强调出什么有一个责任道理洁净呢讲到说其实洁净就是不败坏的意思在。那典章真实呢讲到说这些话语是无误还有可信的。所以神呢他让我们同样明白说他宝贵话语的无误跟真确性。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圣经呢它的真正的一个作者呢是神的思想的一个表达所有的书卷都是 圣经呢是神自己所启示，或者说他吹了气的，然后说神所默示的，这边是 God breathe。啊，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也知道，神用这个尘土造了一个人，吹了一口气，那就成了谁？有灵的活人，亚当啊。所以神在这个书他吹了一口气啊，他 God breathe 就让这个圣经有了生命。所以他在启示的过程当中呢，他借着先知或者是使徒的手。来写成这些书卷，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为的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完全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其实是一个无误的一个书。那因着这个圣经的权威还有无误呢，才有它的一个有效性啊！所以这边就讲到。七到九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旨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啊，全然公义。所以大卫他就指出来，他对我们有这样一个六种影响啊，苏醒人心，愚人有智慧，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存到永远，而且呢，全然公义啊。那因着圣经的这种有效性呢，大卫呢，他就来赞叹啊，在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来读来，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并有大赏啊，守着并有大赏。换句话讲呢，他提醒我们说要喜爱，要学习，还有来实践圣经啊。那遵从神的话呢，便必大有奖赏。我想我们最大的一个满足感呢，是当圣灵带我们进入到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认识神，生命呢也因此得着更新，越来越像神的儿女，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曾经有一位怀疑主义者啊，他谈到圣经的时候，他讲说。在这个现今的世代呢，很难相信那些还没有找到其权威的书。那有一位基督徒就反问他，他说：“你是不是知道说九九乘法表的创作者是谁？有没有人知道九九乘法表是谁创作的？”我也不知道。那这个怀疑主呢，他说：“当然不知道。”啊，这位基督徒就说了：“说那你当然就不相信了。”因为不知道谁创作了，那这个怀疑者主义说，那倒不是，因为九九乘法表提供的方法很有效。那这样他等于同意了那位基督徒的一个说法，他是说我们相信圣经的这个权威性、正确性与有效性，因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来读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来辨明啊！神的话语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那最后呢？那说到说神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启示。来读十二节十四节，请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曾经担任过英国这个伦敦啊，他有一个叫做 大都市会幕教会。这个大都市会幕教会就是以前司布真他服侍的那个教会啊，所以这个这个大都会大都市会幕教会也称为，也有人称它为司布真大都市会幕教会。那有一位这个牧师，他曾经在这边担任过牧师那这个 Dr. Graham Scroggie 他讲，他曾说这个天呢，他讲到说这个天，也就是说这个大自然，他告诉我们某一些东西，圣经呢告诉我们更多，那么灵魂呢告诉我们最多，因为呢神为了灵魂的缘故才启示了他自己。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说神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启示，讲到说圣灵的一个定罪，还有圣灵的一个相交。那圣灵在世上的工作之一呢，就是定人的罪。我们来读十二节十三节，来，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想我们在个人亲密的经历中认识神之前呢，我们必须要被圣灵来鉴察还有定罪。那圣灵在世上的工作之一呢，就是定人的罪我想是让我们知罪了在约翰福音16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因此大卫他就提到说，我们是不是会察觉到自己的罪，讲到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谁能够来鉴察或者是来识别罪人的错失呢？那答案当然是说神借着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内心。大卫呢，他发现说我们的罪还没有得赦免还洗净，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因此呢，大卫他就向神来呼唤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种罪恶的意思呢，其实同时也引向我们来向神祷告的一个灵那十三节他就是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那圣灵就是要来光照我们，圣灵就是要来光照我们。耶稣呢，他在路加福音说到说，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呢是税吏。那法利赛人呢，他站着自以为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呢，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当在神面前，他觉察自己的罪的时候呢，他只有垂着胸，祈求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有祷告的灵的话，就自然会来追求公义所以大卫说：“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大卫没有说他自己没有罪我们。读诗篇51篇也知道说大卫他跟拔示巴犯了那样罪之后拿单来提醒他，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所以大卫他只盼望什么？他盼望说我们能够远离罪恶，成为义人所以神会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虽然他犯了罪，但是他到神面前来来忏悔，求神来赦免。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说我们人没有罪，只有到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来脱离罪跟罪的这个捆绑。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此时此地呢，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的宝血，他的遮盖呢， 那我们可以从这种罪疚跟罪的势力里面来得着释放，来经历公义。因为只有在十字架的赦罪才能够成就神公义的状态里面，我们才能够个人亲近的来认识神。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读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八节讲到说，我们如果说自己是没有罪的话，那只是欺骗人的。然后他提醒我们，在九节他就提醒我们要认自己的罪，那神他是信实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也来看，他说圣灵呢，他怎么样使用神的话语来定人的罪，使人悔改啊。我们一起来读几段这个使徒行传二章的经节啊。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不比祈祷。那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彼得呢，他宣讲神的话语，他第一次的公开布道，圣灵就用这把宝剑呢来破开人的心，叫人悔改。那一天门徒就添了三千人，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哀悯祈祷。圣灵呢，他不是说单定我们的罪叫我们悔改而已，很重要的说他要跟我们相交，讲到说我们跟圣灵有 fellowship。 在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我的磐石啊，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当神的儿女他的罪污得洗净，就能够体会到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所讲的，他讲到说圣灵的感动，这圣灵感动呢，其实讲的就是圣灵的相交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大卫呢，他用说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来描述这个圣灵的相交。他的祷告呢，不论有声或者是无声，在外或者是在内，只要与神相交呢，在神面前都蒙悦纳。那有学者他就指出来，他说大卫这里用的这种蒙悦纳这个字呢，跟这个祭司他在献祭的时候蒙悦纳其实是同一个词语啊。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这个祭司都要献祭啊。 那献的祭很重要的就是蒙神悦纳。那在这里呢，他这里讲的是说，在这种救恩的这个基础上呢，与神紧密的一个相交啊。那使徒约翰呢，讲得很好啊，我们来读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想蒙神悦纳与神相交呢，是神创造与拯救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也是神呢他借着这种大自然圣经，还有呢他亲自来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的一个原因呢。所以如果说不是借着圣灵跟神的话语，那我们如何能够跟神有一个深度的一个相交，行在他所喜悦的一个道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从诗篇十九篇，我们一起来看到说，神他借着大自然的启示呢来诗人大卫，让我们从其中就看到说，神他本体的荣耀，神他智慧的荣耀，神他规律的荣耀，他美善的荣耀，还有呢神他大能的一个荣耀。那第二个呢，就神借着一个圣经的启示，他不单单借着大自然的一个启示让我们来认识他啊，他更借着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他话语的一个权威无误，还有呢有效性。那最后呢，想要说神对我们个人启示，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神借着圣灵叫人知罪并认罪悔改，然后在基督救恩的这个基础上呢，因着圣灵我们借着读经祷告能够与神紧密的一个相交啊，那神呢他喜悦向他的儿女来启示，以致我们可以永远的来享受他啊。难怪保罗为哥罗西的一个圣徒祷告啊，他说，我们来读来，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就好像诗人大卫在十九篇十四节最后一节里面讲到他向神的一个祷告啊，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们来再读一次，来一起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啊，让我们呢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凡事蒙他悦纳，在一切的善事上来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我们一起在那神面前，我们一起带着祈祷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生命的话语》。 生命直到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欢唱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我需要你更明的话语。再次主每一日，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圣灵，叫我生命知道。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来使我们欢唱。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再次的来拥有新的生命。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生命的话语，每天丰丰富富来供应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一时一同的来向你诚心的祷告。生命的神，我们借着受造物的荣耀，我们定睛来仰望你。律法的神，我们借着你启示的亮光，我们脑里来思想你。慈爱的神，我们借着你救赎的恩典，我们心里来接受你。基督的神，我们借着向你委身，我们立志来遵从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借着赞美欢欣领你来认识你，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愿这样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成就，世人也能够认识你和你救恩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